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哎，大春兄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月球人人想去，现在连 Amazon 也有登月计划了啊。
对呀、啊，
感觉上有点像老甘乃迪所面对的那个问题，说连擦鞋童都问他说：“我应该买哪一张股票？”
大春兄啊，
嗯，
只是因为现在到月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嗯，
大家都有钱人都想去了，
是，
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原来我们只是看到 SpaceX 啊，跟其他什么波音啊，什么也搞太空发展啊，那只要有钱，大家都觉得哎，咱们都可以做。
嗯、
你刚刚讲的 Amazon 钱多的无处花哈、啊，
嗯，
也提出了月球探险计划了，
嗯，可以介绍一下这一轮民间太空竞赛的这个竞争焦点嘛？
不，大家就想要登月了。
嗯，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他们竞争，不是说只有跑到月球旁边绕一圈回来了，
是，
而是说真正要设计登月艇登陆月球。
嗯，
然后把月球资源挖掘以后，再把它带回来。
嗯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贝佐斯啊，
是，
也就是 Amazon 的老板了，
是，
他们都是科技富豪。
嗯哼，
但他没有公布他详细的登月的细节。可是有趣的是什么？他并不是要送人登月球，
嗯，
这个蓝色起源 Blue Origin， 而是要把机器人送到那边去，
是、
嗯，然后看月球有什么资源可以用。
Blue Origin 就是贝索斯的这个计划的名称是吗？
对对对，蓝色起源。
嗯，
那如果说他能够在月球表面很简单能找到冰的话，
嗯，
那就可以作为未来我们分解出氢气跟氧气的来源了。
嗯，
那其中氢气就可以当火箭燃料了，所以很多人想法是把月球当作是一个出发点，
嗯，
月球当作是一个准备要朝向更深远的太空迈步的第一站，
嗯哼，
所以我觉得贝佐斯的想法还是蛮有趣也值得支持的，
嗯哼，
他们可以用新的火箭哈、啊
哎，
把30吨的筹载30吨的物质送到太空，
嗯，
那所以它这些都是新发展出来的太空科技。
月球上面深埋在地下或者是在黑暗面不见阳光的那一面的这些冰层，有那么重要吗？或者说它有那么有价值吗？
就是
因为水
冰本身把它化成水，再分解成氢气跟氧气。
嗯，
氧气是可以用来呼吸的，人需要的。
嗯，
那氢气呢是可以用来作为火箭燃料的。
嗯。
所以一个是火箭燃料是一个人类，另外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啊。
嗯，
所以如果找得到冰层的话就是很重要了。过去对月球表面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冰存在的痕迹啦。
嗯，
但他们现在很相信在表面以下是有冰层存在的。
也就是就地利用那个资源。
太阳系里面水其实多得不得了。
啊哈，它是就地就利用了是吧？
对，就地就可以利用。
嗯，
未来就都可以在月球表面建立工厂了。
嗯，是。好像 Bezos 跟 NASA 关系也不错是吧？
对，我觉得他们这些科技富豪啊，
嗯，
能够跟 NASA 维持良好关系的话，其实说老实话，就像 SpaceX 一样，
嗯，
他们用的钱不见得全部是他们自己赚的钱，
嗯哼，
很多时候呢，他们搞出一个太空科技的基础来，就从 NASA 那边接计划了，
嗯哼，
也就像 SpaceX 跟 NASA 的计划是，我要把多少个任务天龙号送到太空站去运补嘛，对不对？
嗯，
整个拿到了$16亿的计划，
这个有意思了。照说富豪跟 NASA 合作是应该他们把钱吐出来给 NASA 提供计划，现在他提供计划反而要 NASA 给钱。
哦，对，富豪先做一些事情 ，NASA 看到有希望就把更多钱拿出来给这个富豪，富豪就变得更富了。
嗯，
所以他们就能够做新的太空科技的发展，我觉得是互相帮助了。
嗯嗯，是。另外除了美国之外，印度早在8年以前就有月球的太空船是吧？
对，
结果失踪了。
很早以前就发射了无人的月球太空船，嗯，大家都以为印度相对比较落后，其实在太空科技上面印度也是勒紧了裤子以后啊，
嗯，
好好的发展月球太空船，
嗯，
那结果8年前发射了以后大家好高兴说印度都能够做这件事情了，但接近月球的时候就失踪了。
嗯哼，
那个印度的月球太空船到前一阵子都没有下落，
是，
那终于在这个月9号呢 NASA 找到了，
就在月球上是吧？
就在月球旁边环绕的月球转，
哦，
那它还是进入了绕月轨道。
嗯哼，
但是它跟地球失联了，
嗯哼，
地球上人无法联络这一个飞船。那印度这一个月球飞船一号在09年失联了之后，
嗯，
终于在8年之后，美国用地面的加州的一个大天线
是
发射了微波的能量，
嗯，
那把微波的辐射发射过去了，
是，
那经过这个微波波速的那个月球飞船呢就被 NASA 看到了，
嗯，
这样。
这一艘印度的飞船叫做月船飞船一号，是吧？
对，它其实
月球飞船一号。
月球飞船一号，
嗯，可以讲一讲，介绍一下月球飞船一号的模样啊，它的设计啊，什么的。
Yeah, 它其实很小，
嗯，
也就是长宽高大概就是 1.5 米左右的一个立方体啊。
啊。
比一个正常人的身高还要稍微低一点，
是
1.5 米立方体，一些小东西，
嗯，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它的天线发射了微波波速啊，
嗯，
还能够侦测到这种小东西，
是
它本来是要来研究距离地球还有一段距离的很多小行星、
嗯、
小行星带里边的东西，
是
那没有想到先用在月球上竟然找到了这些过去以为失掉的以为不见了的小行星啊，小飞船，
嗯，小飞船，
对对对，
说是失踪了，其实从2008年10月22发射升空之后，它到第二年的8月29号，应该是雷曼兄弟的差不多那个时候，2008-09
、
也就是说它还执行过一些搜集资料的任务，
对，它其实
很长时间了，
往那边走的时候啊，在路上还是会做拍摄嘛，
嗯，
那进入轨道会传一些 data 回来，然后就失联了，
嗯，
就联络不上，莫名其妙就不见了。
是，
那到现在为止又找到了，它还是照样环绕着月球转，但是跟地球不说话了。
啊哈，好。另外，火之环在礼拜天会是上个礼拜天吧？
对对对，上礼拜天了，也就是2月26号的时候呢，
对，
今年的第一个日食。
嗯。
那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日食呢，这个第一个日食不是个全食偏食，是个环食，
嗯，
也就是我们看到月亮把太阳中间部分挡掉了，
是
露出一个金色的亮边来，
嗯，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火环那个样子啊，
是
南半球才看到的，
嗯，
所以咱们在北半球没什么消息，没有人宣传，
是
南美洲跟非洲能看得到。
对，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日环食它的出现并且逐渐的，这让不同的地区人可以看得到，是吧？它这个路径很有趣，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了解日食的时候，也同时了解地球跟太阳之间的相对的关系。
对，就是月球从地球跟太阳中间横过去，
嗯，
常常是走的偏的，那就不会遮到太阳，不会有食。
是，
但是呢，每一年每两年都会有几次，它能够准确的从太阳表面或者附近过去。
嗯。
那地球上的人在某一些特定地区就会看到了月球把太阳整个遮掉或者遮掉一部分，
是
那比较好，当然我觉得最壮观的是全食，
嗯，
就是能够有机会不要错过，绝对不要错过的啊。
是
那另外一个好玩就是环食了，
环食，
对，为什么环食有趣，是因为月球在经过中间的时候离地球比较远，
嗯，
看起来小小的月球呢挡掉了中心的太阳，
嗯，
但是外面挡不掉，
是
所以露出一个亮边来，
嗯哼，
那这一次的2月26号的环食呢，是从智利开始，南半球的智利，
哎，
经过了阿根廷，那、经过南大西洋、到达非洲安哥拉的海岸，
嗯哼，
所以在刚果那个地方结束，
是，
就是日落下去的时候，日食还没有结束，叫做日落带食，
嗯哼，这月亮遮住太阳形成一个外环，这一次的天象看来也只持续了一分多钟啊。
啊，都是这样子，
嗯，
环食跟全食大概一两分钟就是正常的，
嗯，
到四五分钟就是不得了的长了，
是，
理论上最多能够到7分31秒，
哦，这是什么时候？
这要好几个条件，譬如说月亮在最近离地球近，
嗯，
太阳在离地球最远的时候，
嗯，
所以你拿最大的月亮挡掉最小的太阳，
哦，
时间就长了，
嗯哼，
那同时它发生的地方是在赤道。
嗯哼，
发生的时间在中午，
是
表示它排列的最整齐，越整齐的话月球阴影在地球表面移动速度就越慢
啊，
所以这几个条件加在一块最长理论上能够到7分31秒，
是
但是这很少看到。上次我们在2009年在杭州，
嗯，
在长江中下游看到那一次日全食呢，是5分半钟。
哦，那是很长的了啊。
那长，但大真兄，我必须要说哈，日食长并不好看。
就黑的嘛。
啊，没有，因为它日食长代表月亮大，
嗯哼，
太阳小，那整个连太阳周边的日冕都挡掉了，
嗯哼，
那使得太阳在日食发生的时候看不到它旁边那一圈亮亮的日冕啊，那个壮观程度就减少了很多。虽然时间长，
嗯，
但是并不精彩。
是，
这样
可以唱一首 Don McLean 的歌。另外，这个礼拜不，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的日环食是今年两次日食中的第一次。
对，
另外一次会出现在8月21号，仍然是在美洲。
Yeah， 8月21号的日全食就是非常壮观的。
嗯，
这其实就接到下面一个我们即将要讲的天地之旅了。
嗯哼，
那个日食呢是在8月21号从美国的西北横跨到东南。
是，
我记得节目里面好像说过，但是当时我们说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科普馆要办的科普之旅。
嗯，
天地之旅，我们把它叫天文地质加在一块的景点啊，
嗯，
凑成了天地之旅。
你怎么那么顺当的就开始置入科博馆的活动？
已经不用置入了，为什么？因为报名早就额满了。
嗯，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3月1号早上10点钟。
啊，
你说什么时候额满的？3月1号早上10点04分。
啊，好，那不，我的意思是，有多少名额本来？
原来是这样子，我们想说10位老师，
嗯，
备取20名。
哦，学生还有
20位学生备取40名。
嗯，
这总共是30个正取跟60个备取，
那也就是30个嘛。
30个，
不管正取备取，能去的就是30个人嘛。
对，但是如果我们开第二车的话，就是60个人去了。
嗯，
这个团现在显然看起来是需要开到第二车了哈。
啊，好。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是说，老师的名额在开始报名10点钟之后4分钟就没有了，结束了。
嗯哼，
学生的名额在开始报名半小时之后也结束了。
嗯哼，
那我特别感动的是老师，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中小学老师哈，还是有相当多人具有学习的热情的。
嗯哼，
哦，那强得很厉害。
是，
虽然说它并不便宜，但是科博馆的几个专家，天文跟地质的专家，
嗯，
随团解说，
是，
然后走到美国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看这些有趣的天体、自然的地景，
嗯，
像大峡谷啊，大峡谷观星真的很美，
嗯，
像木化石公园啊，像陨石坑这些啊，那然后呢，天文的话就去看发现冥王星的天文台，那去看那个好多一个天线，
嗯，
叫做 Very Large Array，
是
巨大天线阵，
嗯
，Judy Foster 在里面拍过电影的，
嗯，
这些都是天文迷跟地质迷喜欢的地方，我们把它组合成了一个科普旅游的条件，一个环境。
嗯，
希望未来科普馆呢能够把更多专家资源推出来，结合了这些世界各地的自然景点，发展出科普旅游这个项目来。
这一次的行程里面，一方面特色是自己规划的私房景点，旅行社不会走的，对吧？
对。
第二个，好像你们还要看全世界保存最好的陨石坑。
Yeah，那个陨石坑在亚利桑那州，
嗯，
它的直径是1.2公里，
是
1.2公里已经是不得了的大了，它可以摆进去20场足球赛啊，
嗯哼，
深度是60层楼，
是，
但这个摆在地球的环境表面来看的话，是算比较小的
哦，
对，但是呢，它保存的最完整，
嗯
哼，就在 Arizona 的北部，它一个那个沙漠表面，
是
撞出来的陨石坑。
好像还要去一个叫木化石公园，是木头的化石，树的化石。
它木化石公园是这样的啊？
不是，
在整个沙漠平原上面，到处横七竖八的躺的是粗大的树干。
嗯，
但是呢，你外表看它像树干，近处一看呢，它里面全部都是宝石。
哦，
一样，都是像玛瑙一样的，有颜色、五颜六色的宝石。
嗯，
当年在 Arizona 的北部，其实是火山活动很剧烈的地方，那个时候绝对不像现在是沙漠，很多时候是古木参天的，树林很多的。
是，
那火山爆发了以后，很多树木倒在富含火山灰的河流里面。
嗯，
这些富含矿物质的水，把这些树木泡在里面千万年。
嗯，
那在这千万年里面呢，也就是火山灰的矿物质啊，
哎，
一点一滴的把木头里面的木质部取代掉了。
嗯哼。
外头的树皮不变，
是，
可是里面全部变成宝石了。
哦，哎，这些宝石是 可以变卖值钱、
啊、不
啊不行，
宝石可以变卖，大家都这样想啊。
嗯，
因为到那边随地散的都是这些宝石啊。
是，
那旁边有个牌子，你要捡一块就罚2500块美金了。
不能捡
啊，不能捡，不能捡。
好，哎，好像还会经过一条非常著名的66号公路。
对，六十六号公路是美国西部早期开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展览啊，这次旅游哈、啊，不是只有自然的天文地址啊，
嗯，
它可以看美国西部早期开拓史，
嗯，
也横跨美国的六十六号公路，还有好多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
是，
看当年在西部白人怎么样跟印第安人接触，
嗯哼，
看到多元文化撞击所产生的，我要这些喜剧跟悲剧吧。
天气呢？我的意思是。看起来啊，陨石坑、木化石公园，或者是六十六号公路，以及美国西部开拓的这些遗迹啊，应该都不会变，不会动的，它就在那儿。
对，
可是日食，不管是环食、全食，它碰到个天气有什么问题，你就看不到了，对不对？
哎，对，大尊兄，您说的真的好。
你前面的我刚刚讲的那天地之旅，这个地上的旅呢，就是你的保单。你看不抬头看不见，你只好低头看。是吧？
你的意思是
万
一看不到，其他这些东西也算数就是了，
是吧？不是这样吗？
哎，对，其实当然很希望这个旅程啊，
嗯，
能够富含各种各样的天文地质的特色嘛，
嗯。
但是大尊兄啊，您说到点上了，
嗯，
我们真的需要保持激动，
是，
才能够保证我们能看到日食，
嗯哼。
所以最后呢，两三天日食之前的一两天啊，
嗯，
提早到定位，
嗯哼。
然后呢，你早点起床吧。
嗯哼，
开车出去哈、啊，走上100-200公里，选择最佳日食观测点。
是，
为什么要走上？你说好几百公里啊、
嗯，
是因为你大概前一天会准确的知道第二天什么地方天气好。
嗯哼，
所以天气是最关键的。
是，
你早一两天知道以后，大伙坐上游览车，半夜不睡觉都行。
是啊，
开个几百公里都行。
我一听你说开卖四分钟，老师票就卖光；开卖半小时，学生票就卖光。可见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旅游产业。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早办呢？就是天气的因素好像还蛮重大，你不得不有玛瑙石跟木化石在旁边支援，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科博馆来办的话，
嗯，
它本身就是一个深度学习之旅了，
嗯哼，
它不是把一些观光景点摆进去。这为什么？当我规划好这些内容以后，拿给了旅行社，旅行社一看就傻眼了，
是。
然后这些地方我们从来没带过，也没有见过，
嗯。
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有意思的地方，也为什么我想能够吸引到老师跟学生的喜爱啊，
嗯，
是因为它能够有一个深度学习在里面，而且去之前，这些参加的学员就要到博物馆来上课了。
哦，
大家要学怎么样用自己的照相机能够拍照跟录影，把这个全食整个过程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一辈子觉得骄傲的内容。
嗯、是，哎，你们上课不收费的？
上课就包含在整个费用里头了。
嗯，我知道这个价钱还不低，但既然票已经卖完了，我就不宣布了。
啊、嗯，哎，其实美国的。哎，你想暑假七八月到美国去，光那机票是不得了的。
嗯哼，
对，
嗯，不过，不管怎么说，到下一次美国再发生这种日全食是要到2045年，你可能已经不当管，可能哈，已经
可能不当馆长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我们先要请我们的孙馆长在线上为我们解释一个名词，
嗯，
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JPL 就是 NASA 的一个机构，
嗯，
呀，当年喷气推进本身就是火箭引擎的另外一个代名词嘛，
嗯，
所以 JPL 在洛杉矶
就是火箭实验室
成立了，
嗯。
然后后来他主要负责的就是行星探索任务。
是，
那我很巧，我哥哥跟我嫂嫂都在 JPL 做事。
嗯哼，
所以呢，只要有成功的火星任务发射，就还得拜托我哥哥我嫂嫂，
嗯，
帮我去 JPL 的福利社里边抢那个火星模型。
啊，
任务成功发射哈、啊，
嗯，
那个模型就变成火，那个卫星的模型变得非常抢手
啊哈。
发射失败的堆在那边，堆成山也没有人要
啊哈。
啊，但是 JPL 本身呢，它是火星任务的主要控制站，
是，
但是有过一次太空总署的署长，
嗯，
前不久前些年的时候，
嗯哼，
他对于 JPL 拥有几乎所有火星任务的控制权，
嗯，
相当不满
啊。
因为太空总署那个署长呢，以前曾经被 JPL 拒绝过求职，
哦，有恩仇，有哈，
对呀，有恩怨在以前的哈，嗯、所以那个时候那个太空总署长就把火星任务一部分分给了约翰霍普金 （John Hopkins），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JPL 去做。
嗯哼，
他的一句名言就是 ：“JPL doesn't own Mars。”
啊，
那 JPL 不是他拥有
火星
的。
嗯哼。
但 JPL 到现在为止一直做的非常精彩的行星探测任务，
是
很好玩。所以里面的人生活啊，
嗯，
不是按照地球的时间的
哦，
火星任务都是按照火星的时间的，
所以他们互相沟通星期几或者几月几号是用火星历吗？
没有，只要谈跟任务相关的，讲的都是火星的时间
啊、嗯，
很好玩。哎呀，
在五月份啊、嗯、，JPL 要再一次对公众免费开放。这5月20和21号两天免费开放的票，是从周六，这个周六11号是指什么时候开始？
你说那5月份是到那时候，
直到5月
的话是对几月以后，几个月以后的免费开放啊、嗯、
是。
不过我就觉得很好奇，大家有这个新闻，实际上到 JPL 什么时候都可以去，
嗯，
只要去申请就能够去参观。
是
他们这些，我觉得美国的 NASA它每一个中心包含了，无论你说在阿拉巴马或者在休斯顿，甚至在佛罗里达州的这些 NASA， 有些负责发射，有些负责太空人训练，
嗯，
有些负责是任务监控的，
是
都有开放的机会，
嗯，
也都可以申请去看。有些地方做得很精彩，像佛罗里达州的那个发射场啊，
嗯，
它旁边几乎像游乐园一样
啊，
所有跟 NASA 有关的历史都在里头。
它到底展一些什么东西呢？可以有主要项目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啊，就是跟各个中心特色有关系的。
嗯，
美国的 NASA 分了好几个中心，在旧金山的讲的是生物研究，像什么太空，有没有找外星生命啊？
嗯哼，
或者是地球上人类的生物起源，
嗯，
他们的展示就比较偏这一方面。
是，
那像阿拉巴马是负责太空人训练的，
嗯，
他们的展示就很偏向太空人在太空上的食衣住行啊，
是，
然后这些什么离心舱啊，或者是游泳池的训练，
嗯，
是这样子，这样。
那 JPL 允许参观的就是什么火星车？
它的展示场里面就有好几个跟各个行星有关的巨型的模型啊，就是过去的卫星，成功的卫星。还有火星表面跟火星车，
嗯哼。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 JPL 参观过好几次的时候，哈，
嗯，
它其实不止这些东西。
啊，
早年的时候，它还让我们进到任务管制中心去。
是，
在二楼，我们就带着摄影机摄制小组从二楼往底下拍，底下就是行星任务控制场，一个巨大的荧幕，像 NASA 在电影上面看到那个样子。
嗯哼，
很过瘾。
你去的时候没有随便按几个钮吗？
你说该不该发射都发射了，是不是？
来，另外有两个匿名的富豪，自费游太空，一周要价60亿。等一下啊，这个一周不是 one week 还是一圈
啊？一个礼拜，
还真是一个礼拜。
对，一个礼拜。
嗯，
因为这两个富豪，大家哎，大追兄你也记得，以前富豪就是有钱没处花，他就上太空了嘛。嗯，
是啊，是吗？
第一个最有名的是美国人呢、啊，叫迪托。
嗯，
他本来想着美国人说我要上太空，美国人不干 ，NASA 不干这种事儿。
嗯，
他就找俄国人了。
嗯哼，
俄国人就很高兴，收了他2000万美金，
是，
就让他上去太空站去玩去，
是，
玩几天去。那现在有趣的是说，这个太空梦啊，
嗯，
美国的 SpaceX 是美国人自己的民间公司来做了。
哎。
要把这两个富豪送上去，
是。
那你说以前不是送到太空站或者太空梭上头了吗？哎，这个不一样，这两个富豪呢要绕月球一圈回来，
绕月球一圈。
对，
那这个一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旅程花一个礼拜，
这一圈要绕一个礼拜
啊？没有，从地球起飞以后
啊，
飞往月球大概一两天就到了。
嗯哼。
在那绕几圈以后再回来
啊？
就去的时候两三天，回来两三天，在那待一天。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短程的旅途啊。
可是他要花，他要花60亿啊！
60亿，大师兄，你有这个钱，你也可以去啊。
我你再给我100辈子，我也没有这个钱。好像这个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特别保密，不想要让人知道是哪两个旅客，是吧？
对，但这两个富豪的身份是保密的。
嗯，
不过有趣的是说，那现在发现，如果要把人送上太空，观光客送上去，
嗯，
不是只有在地球周边了。
是，
那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太空科技公司啊，下一个发展就是要把人送到月球去了。
嗯，
所以你想说，其他那些有钱人看到了，他会觉得我还想上太空站去吗？
嗯，那就不够刺激了，是吧？
啊，对对，就不够刺激了。
嗯，这变成另外一种夸父的仪式了，是吧？
那你想，下一个有钱人说连月球我也不屑去的话，他要去哪里呢？
可是光有钱也不行啊，他应该身体上也必须要符合某一些规定，或者是
对，因为起飞的时候你所承受的压力是不得了的。
嗯，
所以他们需要经过所有正常太空人的训练。
嗯。
都通过了以后才能起飞，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吧。
是，口袋要够深，心脏也要够大啊。
对的，对的，对。
来，另外，抢进火星不只是美国，各国都有这样的计划。美国、欧洲、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等，这看起来在太空会塞车。
而且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我们这样翻嘛，不是他们是那个国际上叫
阿联酋
嘛？
嗯，阿联酋。
都是有钱的石油富豪啊，
嗯，
他们最有名的是他们的航空公司嘛，
是
阿联酋排名世界第一的，
嗯哼，
那现在除了航空公司之外，真的要往太空发展了。那您刚刚讲的这几个都是要到火星去的，
嗯，
可是大家发射到火星去啊，总有地方会塞车的，
是，
所以担心这些发射太空船呢彼此会互相影响，
嗯，
最麻烦，说那你时间错开不就行了吗？
对，
那不行，因为地球跟火星每2年有一次大接近，
嗯，
所以大家都算好的时间，
是
在那2年大接近的前后发射这些太空船，
嗯，
那到时候呢，还需要有个交通警察在火星旁边看着，
嗯哼，
其实是什么？是地球上 NASA 的大天线了
啊，
深空网路来控制每一个卫星走到什么地方，
是
彼此要错开的，
嗯哼，他。如果说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够用最经济的、最有效的这方式，进入的到达火星的话，
嗯，
那他应该都会选择一个特定的日子，让地在最接近的时候，最短的航程嘛，那一定会塞的嘛。
对对对，就是它看起来空间是很大，地球到火星也很远，嗯，可是就像大师兄您讲的，他希望有最好的通讯联系。也就是它冲那个字叫冲啊，就地球、太阳、火星，
嗯，
三个连成一直线，太阳在左边，地球在中间，火星在右边，那是最接近的时候，
嗯，
大家都可着那个时候来发射的话，
嗯，
那总有碰到一起的危险，
是或者不碰在一起吧，他们在接近的时候彼此可能因动力也会影响到，是吧？
就是会很危险，因为你搞不清楚在太空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嗯，
你看起来好像擦身而过，这万一他刚好错了几公分，碰到一块人就麻烦了。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再进一段广告了。我爱的是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酒吧新闻台。3月14号星期二，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NASA 也是美国航太总署，它的科学卫星，有机会在不久之前撞到火星的卫星，所以加速闪避，这整个状况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Yeah, 就是在3月6号的时候啊，
嗯，
估计 NASA 估计它其中有一个卫星叫做 Maven。
嗯哼。
Maven 也是他研究火星大气跟他的挥发物的一个卫星啊，
是，
他会在3月6号呢按照理论计算，
嗯，
跟火星的天然卫星其中的一个叫 Phobos
啊， Phobos
两个到达同一位置，
嗯，Phobos 是那个脾气不好的那个，
两个都是 Phobos 跟 Deimos， 一个是恐慌，一个是惧怕，
嗯，啊，
但是都是不是很大的卫星了
啊，
大概20公里左右啊，
嗯，
但是呢，就在3月6号的时候，
是
他们两个如果保持正常运行的话，
嗯，
就会到达同一位置。大春兄，
嗯，
太空上到达同一位置是很委婉的说法，
就是撞上，
就撞上了，对对对。所以呢，他就赶快，因为算了以后有这样的结果出现了哈，嗯，就赶快在前一周呢加速那个太空船了
啊哈，
呀，让它每秒钟增加大概40公分的距离。
嗯哼，
所以呢，这能够从那个碰撞前缘擦身而过。
隔着那么远，如何去让 Maven 这一颗小的人造卫星去加速呢？
哦，因为这个小的人造卫星上面都会携带有它一些喷射气体的那个小引擎啊。
嗯，
也就是这边送过指令过去启动它的引擎。
嗯哼，
比如说你要说，哎，这次启动燃烧5秒钟。
嗯哼。
他就知道每一次引擎喷出来力量有多大啊，
嗯，
持续燃烧5秒钟可以增加多少速度。
是。
这样一算的结果呢，他就能够让这一个太空船往前跑一点点，
嗯，
跟那个 Phobos 有2分半钟的差距。
是。
也就是他超前2分半钟先经过了这一点以后，
嗯，
那个
就不会到达同一位置。
对，不会到。哎，嗯，可是我觉得如果大师兄您要在那个太空船上看得多过瘾啊，
嗯，
Phobos 从你身后擦身而过。
可是你说每秒钟增加40公分，表示它原来的速度就很惊人。就算我在这个 Maven 上面，我不见得看得清楚吧？
你在速度是蛮快的啦，
嗯，
那火星速度也很快，还是看得
比一眨眼要快得多吧？
啊，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还是它的距离在天文的尺度上，跟 Phobos 这样擦身而过距离是很近的，就像贴着鼻尖擦过去一样。
嗯，它嗯。可是差2分半钟应该是差很远咯。
对，他们是希望能够拉远一点。
嗯，
你可以想象它每秒钟速度是多少，然后乘上2分半钟的话，那两个距离是差远了。
是。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因为 Phobos 相对啊20公里还是蛮大的。
嗯哼。
大春兄如果真的当时坐在 Maven 上面看到还是一个巨大的天体从旁边横过去。
好险啊，很像 Indiana Jones 身后的巨石是吧？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条新闻。NASA 邀请大家为7个行星来命名，这个命名太有意思了。
对，那当然
充分反映美国人现在的心情。
对，比利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别的恒星旁边有7颗像地球一样的行星嘛？
嗯，
那大春兄，你要从文学家的角度来判断的话，
嗯，
那这7个小的行星最合适配上哪一个童话故事呢？
那就是牛郎织女是吧？
不是，如果是外国人，
董永，董永跟七仙女，我讲错了
啊，董永跟七仙女啊，
啊，
大春兄，你觉得您对男女情爱的向往还是比较强烈的啊？
那是，我没长大过，
你没长大啊，嗯，我是觉得跟白雪公主，
嗯哼，
七个小矮人似的，差不多的，啊，
那你比我还小呢，
我比你，哎，我的童心一直是维持的，
嗯嗯，
但是。现在 NASA 对外征求这七个系外行星的命名啊，
嗯，
那结果您说吧，收到这些命名真的是什么怪事都有啊。
对对，我想要先知道啊，
嗯，
这七颗类地球行星环绕的那个矮恒星叫做 TRAPPIST-1。嗯，为什么会叫 TRAPPIST？TRAPPIST
是比利时最有名的啤酒。
嗯。
所以是比利时的研究团队发现这颗恒星，监测它旁边有这么多行星的嘛？
啊哈！
他们发现了这7颗系外行星。
嗯，
所以呢，他们当时针对这个恒星做监测呢，就把它用比利时最有名的啤酒来命名了。
嗯，
那如果去比利时的话 ，TRAPPIST 的啤酒应该是喝过的。
所以比利时人在命名的时候也会想到 TRAPPIST 这个字的发音要跟他身边的那些个行星要有类似性，是吧？所以他们才会有川普，他们命名是川普，
嗯，
远离川普一，远离川普二，一直到远离川普七。嗯，
我这应该肯定是美国人的哈，
嗯，
那肯定是民主党的哈，
是
把这7颗行星叫做远离川普一，远离川普二，远离川普三，一直到远离川普七啊，
嗯，
而很多人喜欢这套命名法，
嗯，
但是哎，不知道。这只是一种发泄吧。
嗯，可是好像还有别的命名，对不对？
嗯，对，
可以谈谈，
您说说看。
有地球嘛？有地球二、地球二 S、地球二 S Plus、 地球 2S Plus 128GB， 这看起来是跟苹果手机差不多啊。
对，它就苹果世世代代的更新版哈、啊，
嗯，
来命名这七个行星啊，
嗯，
还有玫瑰金的啊，苹果不是有玫瑰金吗？
是，
大陆上不是叫土豪金吗？
嗯，是。还有，哎 ，Hello，
哎，怎么样？
好像对，没错，就是苹果命名手机，可是好像还有别的。
对，它有一个地方就是密西根州啊，
哎，
它有个 Flint 城市叫做弗林特啊，
嗯。
他后来发现当地的居民饮用水里面含有过量的铅，
嗯，
所以呢，这些当地儿童被检测出来血液里面铅超标了。
是，
那网友很关心这件事情，
嗯，
就把这七个行星呢命名成弗林特，
嗯，
现在
嗯
还没有安全的饮用水，
这是很好的社会讽刺哈。
哎，对对对，
好，另外。俄国核动力、核子动力的太空船将要在2025年问世，推进的程度，也就是它的速度，跳级了30倍。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这个。
对，大真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发展啊。
嗯，
就是当年美国人从传统火箭转向到了核动力。
嗯，
但是那个核动力使用的地方是在太空船飞到太空里面去，
嗯，
跟着陆在火星上还有月球上，
是
他们用核动力，但是呢，起飞的火箭都是传统火箭，
嗯哼，
那俄国人现在超前一步去发展，起飞的时候都是拿核燃料
哦，
然后想办法加热喷发出来的，
嗯哼，
那这一个速度呢，跟传统的燃料火箭比起来会快上30倍，
是，
它推进的能力只超30倍了，
嗯。
不过当时我必须要说啊，
嗯，
美国人在发展核动力的火星探测船跟木星、土星，像土星去土星的 Cassini，
嗯，
也是核动力；去木星的 Galileo 也是核动力，
嗯，
那没有办法，因为到了木星、土星离太阳太远了，
是，
你要用传统太阳能板根本就不用，没有办法用，
嗯，
那您知道吗？70年代降落在火星表面的探测船，航海家1号、2号，
嗯，
可以在上面停5-6年，没事，
是。
现在去落在那么3个月结束了就好高兴，
嗯哼，
就是因为现在不敢用核动力了
啊，
因为发射的时候有太多人去抗议。
那俄罗斯人是为什么？他是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而可以免除大家对污染的忧虑呢？
就是克服大家不要去抗议，
不准抗议是吧？
我觉得俄罗斯人叫人家不去抗议，跟美国人叫人家不去抗议是效果不一样的、啊。
嗯哼，
因为核动力发射的时候，如果是环保人士，他们总会认为。或多或少都会有危险了，
嗯，
对，但是就看你怎么样做到最安全。NASA 也是不间断的在寻求最安全的核动力的方式，
是
去改良以前的引擎跟卫星的火箭。
非常感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节目。卫星啊，
谢谢
你控制时间现在刚刚好，你看一秒都不差，我们节目正好到现在
啊，谢谢。